剧不剧透
可能会哦，
课不课语
好哈密
挑上你挑哈来，
开启你的课语新技能，
一颗梨子姐姐
是。
之前我们介绍了很多不同的影视作品类型，有 YA 校园喜剧，有科幻类型，有律政类型，还有运动人物传记、恐怖鬼片。但是有一种非常受到欢迎的电影类型，是我们还没有介绍过的。
对，
这种类型呢叫做犯罪电影。
噔噔噔噔，我跟你讲，介绍犯罪电影我超兴奋的，
听得出来。
这类型的作品也被称为警匪片或警匪电影。我要好好来说一下，这个剧情通常呢是警察为出发点，侦办案情，阻止犯罪行为，像是我们熟知的布鲁斯威利的终极警探系列。
布鲁斯威利帅，
真的。布莱德比特的火线追缉令，
哦，布莱德比特超帅，
更帅了，嗯，哦，安东尼霍普金斯的沉默的羔羊系列，
安东尼霍普金斯，respect，
你这么过分呢，欸？
毕竟他有年纪了。
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犯罪电影，
是。
但是，就在1972年诞生了一部经典的作品，《教父》
（Godfather）。
他是意大利美国作家马里奥普佐在1969年出版的同名小说，被电影公司买下版权拍成电影。我觉得这个 IP 买的真的太好了，因为没想到教父 Godfather 就创造了犯罪电影的新类型。
但是呢，教父这两个字哦，因为现在有牛排馆，他取名也取得很好，跟他一样，所以大家在 Google 的时候不要查错了。
真的真的，
对，如果你在网络上搜寻教父啊，通常都会出现牛排馆，所以呢，大家那个关键字哈，一定要加上电影两个字，教父电影 ，OK？ 对，另外呢，教父 Godfather 呢，我觉得让犯罪电影呢也多了一种新的分类，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黑帮电影。
对，在教父之前啊，那个描述帮派之间的犯罪片作品也不少哦。但是呢，教父是第一部以帮派分子为主角，这个详细描述这些帮派分子的这个人物个性以及他们的想法和行为，看到他们如何面对帮派之间的这种勾心斗角啊，兄弟之间的重情重义，还有你知道精彩刺激的火拼场面，
很多砰砰砰砰砰。
对对对 对， 对，除此之外啊，教父系列总共有三部曲，你知道哦？
对啊，教父一、教父二、教父三，
横跨三任的教父，他可以说是把整个意大利移民家族的血泪史结合了当时的美国梦，是大时代底下的缩影，史诗级的黑帮电影，我觉得真的是无人可以超越。所以我今天要介绍教父，我自己真的太激动了。
真的，你好激动哦，无人可以超越。在网络上呢，也有提到哦，连真实黑手党的人在观看教父这部电影的时候，都会不禁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欸，可是我觉得这听起来有点矛盾，这种生活这样是好还是不好，我也不是很清楚。
啊，总之呢，在教父这个系列成功之后，有越来越多人开始来拍黑帮的电影啦。
好啦，说了这么多，当然一定要来分享的就是教父系列。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就是教父的第一集，超级好看，但是它超级长。
对，有多长呢？跟印度电影一样长。
它真的很长。我告诉你它多长，它长达175分钟，是不是很长？欸，不过说到这教父，荣获美国电影协会百大电影的第二名 ，IMDB 史上最佳250部电影名单中排名第几？第二，仅次于《刺激1995》。我也超爱《刺激1995》的 Tim Robbins， 当时他是我的偶像。
那我跟大家来小小补充一下，这个 IMDB 哦，它是 Internet Movie Database。 那它的全名呢是网络电影资料库，它和烂番茄网站一样，是大多数的影迷呢常常会透过这个来参考电影好不好看的依据。
哇，好的，回到教父，大家知道吗？它也是电影相关科系列为教科书等级必看的电影。
然后
怎样？
教父第一集，今年是上映的第51年了，
噔，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介绍，年纪比我们大的作品呢，
真的哦，那我们就来，
应该是吧？对你来说，我是啊，
我是好吗？没礼貌，好啊，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它的剧情。Let's talk。
你台的个口里用加粗，是1940年代美国清泰斯利的帮派之一。
意大利的科里昂家族是1940年代美国最有势力的帮派之一。
带头的人为头克里昂，带领家族强下做不法的事情，同时又用自己的势力来同大家解决问题。大家对其是又尊敬又强，故所本人做高夫。
他们的大家长维托·科里昂带领家族一起从事不法勾当，同时运用势力为大家解决问题，所有人对他既尊敬又害怕，因此被尊称为教父。
随着自己年岁渐来渐大，大家关心的接班人啥一直都没听出下来，在其他帮派暗度三条的压力下，而有人开起来接下来威胁。
但随着他的年纪越来越大，众所瞩目的接班人选却迟迟未定，在其他帮派夹击的危机下，势必要有人扛下这个重担来接手教父的位置。
一切都为托克里昂本人没有提做送一天，帮派同帮派之间就会变起来，
直到维托·科里昂遭到暗算，重伤入院，大儿子桑尼又被枪杀身亡，帮派之间火拼一触即发。
本一次不参加家族乌托发动的蛮子 Marco， 今年决定来开启科里昂家族的精英，来做高夫的接班人，
让一直以来不参与家族黑道活动的小儿子 Michael 最后决定一肩扛起科里昂家族的重任，成为教父的接班人。
在这电影中呢，科里昂家族设定呢是参考全球最有名、历史最悠久的帮派，就是来自意大利的西西里岛。
西西里岛，
没错，是不是想来一杯 Espresso Romano 呢？
超想喝。
还是你想要学客语的意大利怎么说呢？
怎么跳到这？
不是应该的吗？哈，这意大利的客语呢，就是尼泰利
啊。好，那我也来一下海陆腔尼泰利。
对，那大家呢要注意一下哦，这个客语的意大利呢，它的意这个字跟数字1234的二，那个二的发音是一样的，尼。你太低，
海陆腔，你太低，
所以要小心不要念错哟。
是的，那刚刚说到西西里岛嘛，对不对？西西里岛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哦，因为它是意大利南部的岛屿，位于意大利半岛与非洲大陆交接处，正好是地中海中心，被称为地中海的十字路口，极具那个战略跟经济价值，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个政权动荡，历经了希腊、罗马、拜占庭、阿拉伯、西班牙、奥地利等政权，直到1861年才加入意大利王国。
我觉得听你这样讲完之后，我有点想要去意大利的呢。
一定要啊！
对，你看这西西里岛，我刚刚看照片，哇，风光明媚，历史悠久啊！除了有丰富的美食，虽然我现在举不出来，但是呢，最重要的是它是黑手党的故乡。我就想到我可以穿着这个黑手党的制服在那边晃来晃去，就觉得很帅，而且啊还要梳着油头，对不对？另外， 请问一下，今天一颗梨子姐姐，你的服装是怎么回事？
哎，你现在才发现哦，因为今天我们要特别讲这个交付这一集啊，我今天是穿黑裤子、黑西装，哎，你看我是多正式的来讨论这个教父的这个电影。
哇，你今天根本就是 Godmother 啊！
谢谢你
啊！啊，不，不好意思 ，God Auntie
也是可以啦。哎、欸，我们这样对听众好吗？放尊重一点点。
好啦，今天很有诚意的穿着西装来，顺便录音一下，
真的
录这个教父这一集哦。
是的。
好啦，回来回来。听说你去过意大利是不是？
我跟你讲，意大利是一定要去的啊。如果你问我去欧洲国家要先去哪，意大利我一定把它列在 A plus
的。哇，一定要去的地方。对，
对，
不对，
欸，我们刚刚说到西西里是黑手党的故乡，对不对？欸，你知道这是有渊源有故事的。那是因为西西里人民总是受到外来统治者的压迫，为了对抗统治者，他们是以家族为单位行侠仗义，帮助弱小民众，只要哪里有不公不义，他们就会在那里出现，所以形象其实很良好，欸，是博得大家的尊重哦。据说这就是黑手党的起源。
有没有很像那个廖天丁？嗯，谢谢。
你知道我会这样反应是不是？好好好，我们回到我们的教父。你知道这个为什么取名叫教父吗？我来讲一下哈。教父这个称谓呢，是源自于天主教跟基督教这个担任新教徒接受洗礼时的男性监护人。讲简单一点，就是说通常会请教会内虔诚有名望的教徒来担任，那他就有责任来监督保护受洗者的宗教信仰和行为啊，就像是父亲对待女儿一样。所以在黑手党中也是这样尊称他们的领袖。电影中的这个教父啊，维托科里啊，你知道他势力齁大到黑白通吃，那大家透过他瞧事情或者是寻求保护，有没有就会尊称他一声
爸。
等一下等一下，是领袖，然后像爸爸对待女儿一样，可是他们不是叫爸
哦，不是叫爸，是不是？
是，
好像是叫 Godfather。
对对 对， 对，
教父，教父，
对对对对对，
那教父的电影开场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哦。他被誉为呢是影史上最棒的开场之一。你看开头就是柯里昂家族的一场婚礼，
对，
我们可以看见呢维托柯里昂穿着西装笔挺，
帅帅的，
帅在那边，对，真的是很难想象他是一位帮派的头头哦。然后呢，重点是呢，有很多人会借着来参加婚礼，
对，
其实是要来请我们的教父。噔噔噔噔，来请教父干嘛呢？来帮他们瞧事情。
瞧事情，
不是瞧骨头，也不是整副哦。
瞧事情，
瞧事情。嗯，OK， 那因为呢，柯里昂家族呢，其实他们不缺钱，
对，
所以呢，瞧事情呢，他们通常不是以金钱衡量，而是以人情来计算。
哎，不过说真的，这才恐怖，因为人情债才是最难还的东西。说到这哦，这个教父如果同意帮你瞧事情，他就会让你亲吻他的手背啊，
会这样吗？
等一下，你刚亲的是蛮大声，我是觉得 OK， 但是那个啊是什么？那个啊，很像是喝完可乐的声音哎，欸。你刚那个是不是有一个啊？
是
对 对， 對， okay， 差不多。这个亲手背呢就表示他同意，是不是很有礼貌，很 gentle 哦。当时导演选择马龙白兰度来饰演这个维托科里昂呢，这位演技派的男星呢，他认为呢这个科里昂家族的大家长不用外表很凶狠，也不用处处放狠话，所以呢他演出的这个维托科里昂呢，这个讲话是很慢很低沉，
声音很慢很低沉，
对，有一种不怒而威的感觉。还有哦，这个教父呢，这个非常重视家人。例如像电影里面，当摄影师准备在婚礼上拍大合照的时候，小儿子迟到嘛，你有没有印象？
对，
有，对不对？他就要等到全家到齐才拍。为什么？因为家人一个都不能少。还有像电影中也会有很多什么全家一起吃饭啊，跟孙子在院子里面玩耍这些情节，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让一位叱咤风云的这个帮派老大变得有血有肉，并不是那种刻板印象中的整天那边逞凶斗狠。
对，感觉人很 nice， 很想跟他加个什么脸书好友啊，对不对？
加 line，
换个 IG 啊，对，
可以可以可以。
啊，这个马龙白兰度呢，他也因为这个角色还得到当年的奥斯卡男主角哦，
真的。
对，另外呢，《教父》这部电影呢、还没上映的时候，我跟你说，有很多的意大利移民出来抗议反对。
哦，对对 对, 对。
那他们认为呢，就是在抹黑意大利的移民。嗯。那他们也会担心大家会误会。
结果
对，没想到上映后造成轰动。
嗯。
当时的抗议人士呢，也渐渐不见了。
说到这个电影中有很多教父对儿子耳提面命的台词，也都被视为金句哦。
而且充满了教父的智慧，让我们来举例一下。
我来说吗？
对，你先说英文的部分。
好好，
谢谢。
Don't let anybody know what you are thinking.
OK， 永远不要让别人知道你真实的想法。这句话呢，是教父跟大儿子桑尼说的话。因为大儿子桑尼呢，他的个性是比较冲动的，
对对
对,
对。
那面对敌人的时候，他是比较容易被摸透，
摸透，
所以呢，他就用这句话来提醒他啊。另外还有
，I spend my life trying not to be careless. Women and children can be careless, but not men.
我花了一辈子就学会了小心，女人和小孩能够粗心大意，但男人不行。那这一句呢，是教父呢当时认定他的小儿子麦克可能就是接班人啦，所以呢这句呢是对小儿子麦克的提醒。
真的是心法耶。当时教父经历过刺杀，历劫归来，所以就会对儿子语重心长的讲出他一辈子的心法。大家想想看哦，你还是一个黑帮老大，他要担心的事情真的太多了
哦。那这样子鸡蛋跟教父都一样很小心哦，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不知道。
如果鸡蛋不小心倒在地上，它会变导弹。
一阵安静。
好啦好啦好啦，其实呢世界各地呢都有帮派，所以呢黑帮电影呢可以说是有拍不完的题材。不过呢第一件事情呢一定是加入帮派。
我觉得你的分析真的很精辟耶。是说黑帮也不是你想加就加的好吗？意大利黑手党是以家族为单位，要有血缘关系。不过台湾就不一定啦。
对，台湾可以透过这个兄弟结拜啊，来个斩鸡头，撒个血，一结金兰。
哦，你真的很有气势哎。
对，那一结金兰酱油呢？
冷掉。我跟你讲，其实有些帮派也会像工会的感觉，例如像日本最有名的、这个有百年历史的山口组，他们一开始是一群来自于神户港口的码头工人哦。
而且你知道吗，据说呢他们在日本啊还是合法的黑道，对不对？
我觉得说的更完整一点，因为在日本像是山口组这类的黑帮团体到今天还可以挂着招牌存在，是因为日本宪法保障人民的集会结社自由，让他们可以成立公司。
哇，可以成立公司。
等一下等一下，不是山口组自己跑去跟警方说，我们就是黑道，我们是合法立案的哦。意思是说他们是有被依法严管的啦。
そうですね。
但是这个帮派人手不足的时候，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吸收社会边缘人，例如增加人力，巩固势力范围，壮大经济势力。
哦，这个我知道，一开始就会收什么保护费啊，放高利贷啊，非法赌博啊，日子一久了之后就会走向那种制度化的管理，然后黑白两道通吃，最后合法化，对不对？怎么讲的很像我做过一样。
对啊，怎么那么熟。
好了，今天这我要分享哦，伊克丽姐姐，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电影里面那个帮派他们的服装都很有特色哦？
拜托，这一定要介绍的好吗？我超喜欢这部分，好不好？我们今天分享的电影《教父》就是很经典的例子。
嗯哼，
他的服装设计获得当时奥斯卡奖的肯定，因为他们的服装设计摆脱了传统帮派分子这种灰暗粗鲁的印象。除了让这些黑手党穿着正式西装，更重视版型跟配件的细节，例如教父的胸前就插了一朵红色的玫瑰花，据说这个灵感是来自于英国皇室的装扮哦。还有那个家族不是有三个儿子吗？也因为那个三个儿子的性格都不一样啊，所以也会有不同的西装版型。后来部分西装品牌也都会从教父中寻找设计灵感。
那请问今天伊克丽自己姐，你的西装外套搭配着你绿色的 T 恤有什么设计理念吗？
我觉得这个颜色搭配的非常棒，我其实就是跟教父致敬。
OK， 不是节庆有关哦，
不是不是，
不是圣诞节要到了、哦，
还没，那个我会穿红色。
那像是之前呢，韩剧这个《黑道律师》文森佐有没有看？
有，一定要看的。
对，这个主角宋仲基哦，他也是演意大利黑手党，那他也是西装笔挺，哇，超帅，
帅惨了。
没错，所以呢，真的是佛要金装，有没有？黑道要穿西装，
这什么
啦？伊克里子姐姐也要穿西装，
正确。
还有呢，另外一种帮派的服装，我觉得也蛮经典的，就是印花衬衫，
对，
搭配金项链或是金表。不灵不灵的感觉，
其实也蛮不错的啦。不过这大部分出现在热带国家啦，因为这个印花衬衫代表着正式服装。以拉丁美洲的帮派历史来说，大约在1970-80年代，这个帮派分子透过毒品交易赚了大钱，他们开始大肆购买精品，炫耀地位和财富啊，所以也就衍生出了这个独特的这个毒枭风格 Narco Style。
好想唱 Gangnam Style， 我刚才这边是 Narco Style， 欧巴 Narco Style。对，那像是前两年呢很红的这个《毒枭圣徒》影集哦，
也很好看、
就是。对，就是以南美洲的苏里南共和国为故事背景，去描述毒枭之间的尔虞我诈的故事。里面的主角呢，他穿搭就非常符合这个毒枭风格，印花衬衫搭配金项链，有金表，布灵布灵的感觉。
我个人是喜欢西装啦，可是穿花衬衫在火拼的时候是不是比较舒服，因为比较宽松、然后比较透气凉爽、
哦、这也是一点耶，
真的
好好好。
回到这个亚洲黑帮电影啊，就不能不提到香港，你知道的，
香港，
香港黑帮电影真的是自成一格，甚至风靡全球。我分享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各位听众，你不要告诉我你没看过，那就是1986年吴宇森导演、周润发跟狄龙主演的《英雄本色》。
哇塞，超经典的哎！
对啊，
一定要看一下的啊！
他充分发挥了经典黑帮电影元素，好不好？
对，我来跟大家复习一下哈，不外乎就是帮派之间的勾心斗角，兄弟之间的重情重义，还有精彩刺激的火拼场面。
哎、欸，这听起来很普通，不过说真心的，看这个香港的黑帮电影，不过就是这三点让大家觉得一定要看。
没错，
重点来了。电影里面周润发穿着风衣双枪扫射的画面也变成香港黑帮电影的经典画面。
对，哎，润发哥穿的是风衣耶，很帅哈。而且呢，我忘不了那一段，就是他去枫林阁，
哎，你记得枫林阁，
对，去双枪扫射的
时候，有有有，
哇，那个背景音乐好经典哦。饮一杯，饮一杯，我无醉。饮一杯，饮一杯，我无醉。
真的是超经典的，而且他的那个画面还有一点点那个慢动作，有没有印象？
嘿、hey, ，然后搭配那首歌。
所以呢，《英雄本色》催生了大量的黑帮枪战片，甚至成为香港主流的动作类型电影。
对，我这个年代呢，也有蔚为风潮的黑帮电影，就是漫画改编的《古惑仔》系列。
哦，这超多，这超多。
我陈浩南出来混这么久，全靠三样东西：够狠、义气、兄弟多。
还有嘞，还有嘞。
铜锣湾只有一个浩南，就是我陈浩南。哎，这个当时这些台词啊，大家都朗朗上口。
对，真的，而且还会自己替换。
对，自己来举例，比如说什么。全台北只有一个凯翔，就是我阿凯翔。
真的哎、欸，可是古惑仔系列啊，1996年在香港上映后票房非常好，出了6部曲，还有好几部外传，我真的哎、欸，我真的觉得看都看不完。
像是有古惑仔之人在江湖，古惑仔2之猛龙过江，古惑仔3只手遮天，古惑仔4战无不胜，古惑仔5龙争虎斗，古惑仔6胜者为王。欸，跟哈利波特一样出了6集耶。
欸，我觉得不一样耶。只有6集一样而已。
而且呢，古惑仔系列的英文名字，哦，我觉得也很直接，很可爱。叫做 Young and Dangerous。
正确，真的很符合古惑仔的形象耶，年轻又危险。
对， Young and Dangerous。
对，有别于早期这个香港黑帮电影都是比较英雄主义，以大哥为主角，而我们刚才分享那个古惑仔啊，主角浩南跟山鸡 都是血气方刚的街头不良少年，一路爬到帮派霸主啊，这也是以往香港黑帮电影比较少见的类型哦，有种小人物奋斗出头天的感觉。而且古惑仔系列的角色原型是参考香港真实的帮派人物哦，网络上还有影迷做电影角色跟真实黑帮人物的对照表，知道吗？
很用心
耶，很用心啊。
对啊，欸，但我回到那个我擅长的时尚领域哦，
是是是，你是说你永远都只穿白 T 恤这件事吗？
欸，对，有时候还会穿个黑 T 恤啦但是我要说的是，古惑仔里面的这个浩南跟山鸡，当时他们穿的服装呢，是紧身的黑皮衣，还有紧身的黑长裤，哇，在当时呢也是引领风潮哦。
有啊，而且你看那个海报，就真的是一片黑压压的站在上面，然后全部都很紧。
对，哎，不过呢，我们影视圈幕后工作人员哦，也常常是一身黑衣黑裤哦，
真的，
但不是皮衣皮裤啦。可是我们是因为这样穿，比较不会在镜头面前穿帮。
对，所以那个衣橱打开，全部都黑压压的一片。
没错。
不过是说穿紧身皮衣跟紧身长裤，是不是不能长肉啊？因为就很紧啊。
哎、欸，这个我有经验，因为我是忽胖忽瘦的体质，
所以呢，
我觉得建议大家可以准备不同的尺寸哦。
哇，好厉害哟、哦！好的，回到我们台湾电影，也有一系列的黑帮电影啊。大家一听到台湾黑帮电影，应该直觉就会想到角头系列。角头是因为闽南语发音，原本是地方的意思，后来引申为地方上的领袖人物或是黑社会老大。而电影的剧情参考了台湾真实的帮派元素跟历史，例如像是本省帮跟外省帮的斗争、那也有黑道从政的故事情节。
没错。那我们台湾的角头呢，他们都穿些什么呢？欸，我后来观察角头系列的服装呢，是综合了古惑仔的黑衣黑裤，还有毒枭风格的这个印花衬衫、金项链、还有这个黑手党的西装、所以我们的帮派服装是集大成，
我们是综合派就对了。
对对对，
厉害厉害。好啦，说到这，今天分享了这么多黑帮电影，也要来教大家一些黑黑的客语吗？
你是说嘿嘿嘿嘿嘿这种客语吗？
不是嘿嘿嘿嘿好吗？是跟黑有关的客语。
好啦，让我们来分享一下黑白两道。
欸，不是黑白两道。
欸，是黑白颜色的客语。
你先来。Let's go!
黑四线枪就是五，
海陆枪五，
黑色客语四线枪就是五色，
海陆枪五色，
黑社会四件枪五沙飞，
海陆枪五沙飞，
黑色的衣服四件枪五三，
海陆枪五上，
形容黑的发亮，四件枪会说五金，
海陆枪五金。
那如果呢要加强语气的话，就可以把乌金叠字，就会变成乌金乌金，
海陆枪乌金乌金。
对，那接下来呢还有一句形容词我非常喜欢，
我也是，
它可以用在很多的情境，它的意思呢是黑黑的
黑黑的。
对，客语怎么说呢？四线枪就是乌嗖嗖，
海陆枪雾嗖嗖，雾嗖嗖，好可爱哦、喔！你继续。
好了，那我来举个几个例子哦，像是呢，天色很晚，看起来黑黑的，就可以说外面雾嗖嗖。
外面雾嗖嗖。
那当你玩的全身脏兮兮、黑黑的，就可以说玩到全身雾嗖嗖。
哦，你怎么玩到全身雾嗖嗖？
对，那假设呢，今天太阳很大，你忘了擦防晒啊、皮肤变得黑黑的，就可以说皮肤晒得雾嗖嗖。
对，皮肤晒得雾嗖嗖。
对，那如果呢，你今天像一颗梨子姐姐，全身穿黑色，整个人变得非常暗沉、黑黑的，就可以说。欸，喝喜酒不要穿得乌嗖嗖。
我今天有很暗沉吗？我今天是黑帮欸，我今天精神抖擞，好不好？
好了，欸，最后一句教一下。
OK OK。欸，喝喜酒不要穿的雾嗖嗖。
对，是不是很好用呢？接下来呢，要教大家黑的相反就是白。那白的客语呢，就是啪。
海陆枪啪。
白色四线枪就是 Pasek，
海陆枪 Pasek。
对，是不是很简单？你看黑白两道，我们的客语都学到。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复习一次哦。黑的客语四线枪 Wu，
海陆枪 Wu。
黑色四线枪 Wu Set，
海陆枪 Wu Set。
黑社会四线枪 Wu Sa Fei，
海陆枪 Wu Sa Fei。
黑色的衣服四线枪五三，
海陆枪五上。
形容黑的发亮四线枪五金，
海陆枪五金。
想要加强语气四线枪可以说五金五金，
海陆枪五金五金。
刚刚学到的形容词黑黑的四线枪就是五嗖嗖，
海陆枪五嗖嗖。
黑的相反就是白，白的四线枪客语就是啪，
海陆枪啪。
白色四线枪啪塞，
海陆枪啪塞。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学到的客语。
我觉得今天学的客语其实又实用又好玩，也算很好学。
黑白黑白我胜利，
不怕不怕不收收，我乱编的，我乱编的。
好啦，如果大家呢想听到我们推荐什么影视作品，欢迎找到我们的剧透客语 IG 留言给我们哟。
记得订阅克普拉斯收听剧透客语
Let's Talk，
我们下次见，张磊撩，
拜拜。我觉得以我的时尚之眼，我可以提供黑帮在不同场合穿搭的小建议。嗯哼，例如黑帮呢，他们如果要火拼的话，就很适合穿我们南部客家的传统服饰。你知道什么衣服吗？
什么？
蓝衫。
你是说蓝衫哦？
对，
以蓝色为主的早期客家服饰，为什么适合黑帮火拼的时候穿？
因为刀枪 blue， 是不是穿起来？出路就很平安。
我觉得我翻白眼。
那我还有另外一个建议。
什么什么？
就是如果你要去谈判的话，这个黑帮应该要穿客家花布。
你该不会是要说阿婆家都会出现那个有那个红底大牡丹的那一种大花布被单吧？
没错。
为什么？
因为披着去谈判更好啊，因为每次呢谈判就会想到阿婆，就会变得非常温馨。
你这让我想到那个每次选美的时候啊，那个佳丽都会说 World Peace， 最好是啦。